感谢主，我们做个祷告。荣耀的主，看见弟兄姐妹开始热心的爱你，开始愿意摆上自己的时候，求你更赐下恩典，更赐下力量，更赐下爱。主，愿你来兴旺溪水旁教会，愿你借着溪水旁教会来兴旺福音。主啊，求你兴起，求你兴起，求你兴起。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你缺乏的是什么？在问你缺乏的是什么的时候，好，可以了。我们想着说，这个世界今天缺乏的是什么？礼拜五晚上的时候，我们正在聚会，有位同工说，两个小时以前，在巴黎发生了恐怖袭击，120个人可能死掉了。那我回到家，十点多查一下新闻，哇，那很多的评论就进来了。这是讲到法国在二战以后第一次经历如此大的一种恐怖袭击的伤亡事件，这可能是要改变整个法国甚至欧洲或者全世界生一种隔绝的一件事情。世界为什么发展到这样一个状态呢？我们这世界里面缺少了什么？有人说我们缺乏的是爱。真的，有首歌我们说，要是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的话，那首歌怎么唱？这个世界就充满了美好。真的，这个世界缺少的就是爱。在我们服侍主的过程当中，我们服侍教会的过程当中，我们缺少什么呢？也许你会说，我缺乏的是时间，每个人24个小时，我要工作，要照顾家里，我有很多其他的事情，甚至老板要叫我加班加点，回家还要做功课，我没有时间烧饭、看孩子、送孩子上学。我想你每天，我不知道你们家吃饭时间，晚饭吃饭时间几点钟？6点、7点？啊？8点？还有8点的？还有9点的？你说时间怎么就这么紧呢？有些人说我缺乏信心，我服侍里头好像总没有这信心。有些人说我缺乏能力，我没有很多能力可以来服侍。真是这样吗？但我想，其实我们更缺乏的是爱。而爱为什么会缺乏爱呢？因为我们没有去得着爱的能力。圣经里怎么教导我们呢？其实我们说缺乏的真的不是时间，也不是信心，也不是能力，缺乏的真的是爱。因为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敏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在我们看见说，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他讲的说，如果没有爱，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那当然，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看见很多的慈善的事业，不少的人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也会去奉献或者是捐献，来帮助生病的，帮助贫穷的、落后的地区。这些是不是真的完全没有意义呢？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看见一点，但是保罗要讲到的是在教会里的服事，如果没有爱，这没有永恒的意义。就是在世界上很多有爱心的人士，他们愿意去帮助其他的人，我想上帝也会纪念，可是对他来说没有永恒的意义。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人最需要的乃是爱，乃是上帝的救赎。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无论你拥有什么，将会过去，唯有在主里面所拥有的将会存到永远。所以保罗讲到说，我即使能够做所有的事情去帮助穷人也好，就是在教会里面如果没有爱，这一切都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缺乏一种爱的能力。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说啊，我缺乏爱，好像没有太多的爱心。其实想到后面一点是讲到爱的能力的问题。其实我们信主的人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像啊读书，就像读书。当沈强啊在 UTMB 读的时候，他通过了啊这个 qualified 的考试。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已经通过了那个 qualified 的考试，然后我们才有资格去寻求上帝所给予我们的能力。所以沈谦后来这三年多的时间就拿到了他的博士学位，我没有，唉，太遗憾。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说我们缺乏了这种爱的能力。而这种爱的能力的缺乏，我们说是根源于亚当，是罪首先使我们缺乏了爱上帝的能力。有没有发现当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以后，他们开始躲避上帝，并且拒绝上帝，他们用自己的 用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给自己遮羞。当他听见上帝在院子里面走步的声音的时候，他开始躲在一棵大树的后面，直到上帝呼喊他说，你在哪里？亚当说，哦，我赤身露体。他心里有一种负罪感，羞耻感，他开始和上帝之间有了这个隔阂，他对上帝的认识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问题了。亚当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旦他吃了禁果之后，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用自己的方法，而不是到上帝面前说，哦，上帝，我刚才吃了那个你叫我不要吃的，现在那个，哎呀，我很不好意思，你看我怎么解决。亚当，人类从此不再直接到上帝的面前，也因为对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缺乏了，我们开始远离上帝，甚至是拒绝上帝。亚当不再信靠上帝给他的能力。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面，这个世界上，你看多少的人愿意去寻求上帝解决这个世界和我们人类的问题。在巴黎的恐怖袭击发生以后，你可以看见很多的媒体来分析这一个恐怖现象背后的原因。那在有一篇文章就介绍到一个穆斯林的妇女，他来到美国，他开始去唤醒这些穆斯林的人，但是我们所信仰的宗教为什么遭到世界所有人的垂青？因为我们所做的是用暴力，是用杀害。 他跟犹太人相比，他说犹太人为什么今天能够得到别人的承认接纳呢？因为他们奉献他们的知识，奉献他们能做的。犹太人没有用暴力去征服世界，他呼吁着整个以色列啊，这个啊穆斯林世界回转过来，我们要重新来思考。但是他讲到说，我不是一个信仰任何宗教的人，如果你想和我之间用宗教的话语来谈论的时候，那是我没有办法。就是在人文这个基础上，我们看见了解决这个世界的方式，这解决人类存在的问题，不是经济，不是权力，不是军事的力量，而是爱。而我们正是缺乏了这样一种爱。当人类想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人类自己问题的时候，一定是越来越坏，越来越糟糕。唯有当所有的人开始寻求上帝的时候，所以我们教会，上帝说叫我们在世上是做光做盐，叫你我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这世界上做光做盐，就是要我们在凡事上寻求上帝的旨意，不仅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像上帝期待的那样，到一个程度，我们好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并且让我们借着我们，让世界都能看见上帝的荣耀。但是这好像已经像个梦想一般，因为穆斯林不只是他们信仰的是一种哲学，不只是一种宗教，而是他们后面被魔鬼所利用着。所以当用人文的方式要解决整个穆斯林宗教信仰所带来的世界灾难性的影响力的时候，一切的人为的手段都没有用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用自己的方式是没有办法和空中这位执掌王权的恶者去抗衡的，唯有借着基督，唯有当全世界的人从基督徒开始，从教会开始去信靠上帝，寻求他的力量，寻求他的旨意的时候，这世界才会改变。我们失去了寻求上帝旨意的能力，这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爱神。我们更爱的是自己。你爱什么上帝吗？我想从你心里说，我爱上帝，因为上帝爱我，甚至差遣他的独生子为我死了，是因为圣经这样教导我们要爱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人是爱上帝的人呢？什么样的人是爱上帝的人啊？主耶稣说，遵行我旨意的人就是爱我的人。我们只有去寻求上帝的旨意，才可以去遵行他的旨意。我们若不寻求，我们如何去遵行呢？但是我们这方面缺乏了，我们所以不能爱上帝，因为我们不再寻求他的旨意，我们寻求着自己的心意，我想做什么。所以我们在爱的能力上，在爱上帝的这件事情上有了缺陷，然后罪也使我们不能够去爱人如己，罪阻碍我们去爱人如己，罪使我们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当亚当一开始吃这个果子的时候，他想到说，我吃了就有智慧，就如同上帝一样。这是一个谎言。但是当他吃了， 他失去了爱上帝的能力，他失去了爱人的能力。所以人类从亚当之后，他的儿女当中兄弟两个就没有了爱，就开始互相的残杀，人类就走上了一条万夫不解的自我毁灭的道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不可能去爱别人的。有一次我们和一群牧师 一些牧师在达拉斯开会，那有个牧师提到说，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希望年轻人能够被造就起来，能够被主所得着，我们需要做年轻人的工作更加的殷勤。他们建议说我们开一个年轻人的特别的营会。那也有牧师就开始说了，他说除非我知道你办这个营会的宗旨要达到什么目的，要用什么方法，那我不会投这个票。哇，这个世界，我们这是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你已经看见我们年轻人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是超过了我们年轻的时候，特别在主的面前，在教会里面，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他们的流失率是非常的高，他们被世界的影响几乎要超过在教会里的影响了，其中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我们忽略了这些年轻人他们的需要，我们忽略了他们现在在想什么。你知道你的孩子在想什么吗？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有的时候敷衍吗？好，跟着爸爸妈妈就去教会了，但是当他们上了大学以后可能就不去教会了，或者说他们做一些事情是你不愿意看见的，或者是和圣经不相一致的。其实所有的牧师应该都看得很清楚，但是就是牧师一起来讨论问题的时候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一些在我们看来是 common sense 的东西却会有争论。我们爱人却以自己为中心，就是服事当中有的时候也太过强调我要做什么，有没有去问说我所你所说的每一句话，特别是你作为一个同工，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影响到整个教会的事工的发展，你不只代表着你的个人的意见。在教会里面只怕有些人就是说我声音很大，我要这么做，我认为是这样，而忽略了你是代表着上帝的托付来说话的，你的意见要向上帝负责，向整个的教会负责的，知道吗？上帝给你的托付是一个神圣的使命，所以当我们一起来商量的时候，一开始我说哎，我觉得这不是太好，但是马上就应该想到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同心合一，我们不能爱人如己，使得我们对人类的问题已经束手无策。世界上任何国家站出来要解决现在所面临的问题都不是终极的办法，美国也好，苏联也好，中国也好，任何其他国家的一些干预世界的或者是人类问题的东西都不会最终来解决。为什么？因为我们失去了爱人如己的这种能力。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暴力，这么多的恐怖的袭击、谋杀、毒品、奸淫？为什么？因为我们失去了爱人的能力。我们不知道， 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太过分的讲究自我本分，本位主义，我只要自己做好了，别人你怎么做没有关系，我不来干涉你。人不犯我，犯我，我不犯人，这是我们从小都听到的一个教导。但是你要知道说，我不犯人并不意味着人不犯我。这个世界当中，当很多的基督徒愿意明哲保身的时候，不愿意站出来把上帝的声音宣告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一天罪恶就在你的边上。法国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人们的歌舞升平享乐的当中，灾难就发生了，不幸就发生了，死亡就发生了。唯有每个人都能够站出来勇敢地宣告着正义，我们为正义而做我们应该做的时候，这世界才可以有和平，这世界才可以有爱。我们不是宣扬着自己的正义，而是要去宣扬着上帝的正义。毒品现在大麻，对大麻来说啊，大家说让他们吸好了，这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国家的政策。我不吸，你们要去吸，你们去吸吧。到头来，这是整个民族的灾难，包括其他很多的方面。有些人说 Internet 现在给人类的贡献非常的大，是很大。你现在要查点资料，哇 ，Google 一下 ，Google Books， 你可以找到你原先根本没那么快捷能够找到的资讯。但是 ，Internet 所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也是不容忽视的。今天色情行业，这是一个非常暴力的行业，但是给青少年、给家庭、给夫妻关系带来的灾难性的影响，这是非常非常的大。现在你知道多少人沉浸于网络的色情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当我们人失去了爱人的能力，失去了上帝所给我们的正义感，我们想明智保身的时候，有一天灾难都会临到我们。有的时候如果没有爱，我们来到教会服侍的时候也都流于形式，哦，我不去又不太好，今天我要领事，今天我要做主席，今天要我教主日学，太勉强。哎呀，家里睡回来觉也好，家里割草也好，房子要修一下也好，总要花时间。来到教会的时候心不在那里，有可能。但是当我看见你们今天早晨已经有十辆车在这里，在这里一起在练事的时候，我的心是被感动的，我的心是被感动的。因为当你愿意把自己的时间、把自己的爱献出来的时候，这是上帝所悦纳的，不是吗？我想问一下，今天找来的你这些弟兄姐妹，你损失了什么没有？你得着了什么没有啊？也许你得着的你还没有看见，上帝将存在你的账上面。但是你已经感动了我，真的，谢谢你们。每个教会，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有这样的爱，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有希望，这个教会就有希望，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就有希望。我们不是出于应付来服侍，而是出于爱。所以我们应当追求爱的能力。保罗写道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 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比原文不知道多了多少字。原文就非常的简单，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你们要追求爱，然后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然后后面那句呢，他说 especially prophecy， especially prophecy， 就是说其实 prophecy 做先知讲道是归在后面切慕属灵的恩赐的当中。你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恩赐当中的其中是做先知讲道，但是说你们要追求爱放在前面。这个追求，这个爱，在希腊文里面这个追求 dico， 意思是说你要奋不顾身，不计一切后果的去得到这个爱，或者说有人说是跟随爱，奋不顾身，不顾一切的，不管会带来什么后果，你要去得到这个爱，这是原来的意思。而在这个爱的前提下面，我们去渴慕，从感情里面去感慕，从理智里面去渴慕着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各样的恩赐，就像在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里讲的这各样的恩赐。所以在我们服事当中，我们在祈求着圣灵给我们各样恩赐的时候，我们先求一点一件事，主啊，让我有爱的力量，因为我要爱你，因为我要爱人如己，我祈求你给我这些恩赐，让我用这些恩赐来爱你，来服侍你，来爱人，来服侍人，来爱教会，来服侍教会，寻求爱的能力。诫命是什么？主耶稣归结说，诫命就是两条，其实是一条，一是爱神，这是就是，然后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但是当主耶稣复活之后，跟彼得在一起吃饭，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彼得说：“主耶稣说，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主耶稣又问他了，说：“彼得你爱我吗？”主耶稣说：“那个时候彼得就不耐烦了，他说：主啊，你是知道的，你怎么又问了呢？你知道我爱你的。”彼得说完了，主耶稣又说：“你牧养我的羊。”主耶稣把牧羊教会的责任托付给彼得，好像找工作的人分派工作了interview 了，要 interview 找工作。你觉得你的老板 interview 你的时候问什么问题啊？你有什么资格？你的学历？你的经验？做过什么你的特长是什么主耶稣进了 interview 的时候说：“你爱我吗？你是找对象了啊？”真也是找对象。爱我吗？我爱你，这是你喂养我的羊。可见主耶稣把使命托付给彼得的时候看重的是一点，是你爱我吗？是在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爱的，爱也是我们服侍上帝的唯一的要求，不是能力。我们用不着太过的求什么样的恩赐，因为能力是上帝要给的，而爱是出于我们内心，这种能力的表达是心甘情愿的去爱上帝，并且下一章，并且我们爱 的时候是一种生命的承诺，而不是一时的冲动。在服侍教会、服侍上帝的时候，在爱他的时候，我们用这样的生命的品格来服侍。我愿意 the willingness from your heart， 从你心里。然后是你的承诺，一生命的承诺，就是那个在很多人说看来是无神论的那个尼采啊，他曾经说过，说爱如石之坚强。他后面又说啊，爱到一定的程度就以死为代价。这是他虽然是个无神论者，这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说到了一件事。当一个人真正爱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是愿意为他舍命的。就像耶稣爱我们，他就愿意为我们舍命。他为我们舍命不是出于义务，他没有义务，他不是出于可怜我们，他是出于爱。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爱我们，他愿意为我们舍命。在巴黎这个剧院里面，当恐怖分子用枪扫射啊听众的时候，据说有一个年轻人用自己的身体为自己的女朋友挡了子弹，这是爱。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我愿意用这样的爱来服侍吗？如果你真的用心去爱的话，什么不可能呢？你真的爱自己的孩子，你真的什么都愿意为他做，起早摸黑，半夜他要吃奶了，你不就是这样喂他奶吗？太太说太累了，你到冰箱里去把奶瓶拿来，你还不起来去把奶瓶拿来，因为爱，你就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利害，因为爱上帝，因为这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当我们爱他的时候，当我们服侍他的时候，就用这样奋，我们说中，我们用一句口号啊，奋不顾身的那种爱来服侍。求神怜悯我们每一个人，在服侍的当中有他给我们的智慧，有他给我们的力量。当我们用这样的爱要服侍上帝的时候，后面的你其实不用担心了，也是能力。能力不是你自己拥有的，能力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他要给我们的。圣灵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把各样的能力分赐给我们众人。所以我们众人在教会里面如同肢体一样合一服侍。有些人，有些弟兄姐妹，上帝赐他音乐的恩赐，有些弟兄姐妹赐他管理的恩赐，对不对？在肢体里面有讲道的恩赐，有怜悯人的恩赐，哈，这些你都不要担心。当你有爱的时候，上帝所赐给你的这各样的能力将要凸显出来。下一章，再下一章。上帝赐给我们的能力是在前面，是要我们来完成他的托付。我们能够得着服侍的能力，得着爱的能力，只有当我们完全顺服他的时候。现在在造一种机器人哈，铁臂阿童木一般的，只要这个人穿在这个里面啊，机器在你外面，这是钢铁的哈，那你这个是力大无比。你唯一要做的，你就是根据这个设备的性能，用你的动作，这是人的方式。但是当我们基督徒要显出神莫大能力的时候，只有让我们这个躯体被上帝的圣灵住在里面， 我们成为圣灵的工具和器皿，这时候你会发现你所做的超出你自己拥有的，这个时候你才会在神面前说，我感谢你，主啊，你愿意使用我这样一个软弱又卑微的器皿来成就你极大无比的荣耀。我们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可以吗？但圣灵提醒我们，你要去给这个人打个电话，邀请他一起吃饭，等圣灵告诉你说，哎，你要负责这方面的事工，你要多花一些时间，甚至牺牲一些与家人同在一起的时间，甚至是工作的时间，你说我愿意。这时候因为爱，上帝就借着你做成他的工作。下一章啊，再下一章。所以保罗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作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所预言，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作教导的专一教导，劝化的专一劝化，施舍的当诚实，治理的当殷勤，怜悯人的当甘心。在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这苏拉密女说，以爱为起，在我以上。当保罗在写教会里面各肢体的搭配服饰的时候，其实是前提就是我们是爱上帝爱人，在这个爱的前提下才有了意义。因为爱肢体可以合一，因为爱教会才可以得建立。如果一个教会里没有爱，这教会不可能被建立。如果没有爱，我们众同工之间不可能同心合一的服事。让我们真是祈求上帝赐给我们爱的力量，我们可以去爱上帝自己，我们可以做到爱人如己。我们一起祷告。荣耀的主，我们谢谢你，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与不配，你知道我们心里想的常常是在肉体和世界当中，但是你却把我们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归属于你，分别为圣。求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做成你当做的工。主啊，你求你赐给我们爱的能力，让我们在教会、在家里面、在社会工作的地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因为爱你，因为爱人如己的缘故。主啊，求你兴旺溪水旁教会，让这教会当中充满了主你自己的爱，充满了主你自己的恩典。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